提着长发大冤，发着成就亲近人质光明。前面讲的第七是要常发愿，发愿不是发一次而已，要常常发，天天发，时时发。这个愿就是修学无上菩提大道的目标，定下这个目标，摆定这个指南针，然后才能够向前迈进。所谓以行山填愿海，愿志为广大，好像大海，大海那么深广，要用修行的山把它搬下来，把愿海填满，才算是你所发的愿呢如愿成就了。所以愿不是发而已，要按照愿努力去修学，目标定好了，按照这个目标向前迈进到目的地为止，就好像把这个行的山把愿还填满一样。所以要常常发愿，也常常依愿修行。那么然后第八，成就亲近人质光明，这种啊用意就是要超脱凡情，去向于圣境，要成就亲近的人，亲近的智慧光明。人也可以说就是六度之一的忍辱波罗蜜，修安忍度。那么修学菩提道上有许多事情啊都要靠安忍来成就，所以忍度非常重要。佛一教经里面说，忍字为德，持戒苦行所不能及。显示这个人肚子重要，而有时心地里面常常安住在无生法的理智之内，发出本有的智慧光明照耀世间，那么使自利利他的功德才能成就，才能破除无明长业。所以要成就亲近的人智光明，这都是处处啊随顺佛所说的法，在哪里修净。九者，观自善法，心无正见。观察自己平常所修的世出世间一切善法，那么时时观照自己善法是不是在哪里努力向前进步呢？可是下面一句说，心无增减，心无增减呢，是说明你不会时时刻刻记挂住自己修的善法。我今天呢拜了多少拜了，我今天读了多少经了，我今天呢度了多少人啊，老是记挂这些数目字啊，那么一直在算昨天多少今天多少，好像是这个数目字有增有减，这就是法爱，爱着于自己所修的法。他的意思就是要无法爱，不要有法的爱着。那么纵然天天在修经啊，要行所无事。那么因为这是自己本分事啊，应当做的，该做的，天天都得做的。那么这个本分事既然是应当做，何必去论它增减呢？增减是分别心啊。今天善法有增加了，昨天减少多少了， 这老师分辨这个数目字的真假，这就是对法的爱着。破除对法的爱着之心，就是以平常心在修学佛法。那么以平常心修学佛法，这是我们本分事，不管它数目字有多少，总之都是要往前推进，这是第九。实则依五座门修诸进行，五座也就是三解脱门之一了，三解脱门之一，三解脱门就是空、无相，第三就是五座。知道诸法当体即空，纵然有外表的假象，相也没有实体，是无相，相就是无相，而无相所现的相都没有实体，那么知道诸法是空是无相，所以不贪着，无所作，无作也叫做无愿，就是说知道它是空是无相，那么就不会去厌求，也不会去造作，依这个无作之门，意思就是说无修而修，趁性起修，无修而修，以这个门来修一些清净的佛法修行法门，修诸净行，清净的修行法门，佛所规定的菩萨应当怎么修怎么做，就按照这个方法次第作居。净就只是心地清净啊，三业清净，那么破除一切迷执啊，那么对于自己烦恼慢慢尽量要把它消除，那么由此去入于无真之门，能够去向于无真之门，那才是能够到达究竟佛法的境界。依着实法如法去做，能得诸佛欢喜。所以总结说，佛子是为菩萨住十种法，能令一切如来欢喜，这是总结上文。法会菩萨对金净慧菩萨说，佛子啊，以上所讲的就是行菩萨道的人安住在这十种法里面努力进修，就能得到诸佛生欢喜心来加以加喜，所以能令一切如来欢喜，如来就是佛了。菩萨能够按照上文所说的一一如法去做，就能得到诸佛欢喜。还有一段，能够安住十法得诸佛欢喜的文字，经文说，佛子福有十法能令一切诸佛欢喜，另外还有十种法，也能由此使令一切诸佛生欢喜心，来嘉奖这些初学菩萨们。何则为十？有十法能令诸佛欢喜的十法是哪十种呢？所谓就指下文来解释这个十种啦、第一就是安住不放逸，第二安住无生人，第三安住大慈，第四安住大悲，第五安住满足诸波罗蜜，第六安住诸行，第七安住大愿，第八安住巧方便，第九安住勇猛力，第十安住智慧。观一切法皆无所住，犹如虚空。佛子，若诸菩萨住此十法，能令一切诸佛欢喜。来总结这十法，这所安住的十法呀，它的内容大致都是前面已经讲过的。现在这里所谓安住啊，显示他对于这些修法已经到纯熟的境界， 也就所谓炉火纯青啊。嗯，那么前面所说的这些法，它都能够如法去修学而达成，把心安住在这种的法里面呢，不会被任何境界所动，已经纯熟了，所以叫做安住。按照上面所说的这些道理，他就能够安住于不放逸，这个人修学菩萨道必定就不会懈怠放逸啊。第二，他就能够趋向于无生之理而证到无生法忍，而且把心安住在无生之法忍何在烦，能证无生法忍。本来无生人呢，证这个无生法忍要初地以上，现在才十住满，就能够把心安住在去证于无生法忍的境界里。第三，要安住大慈，就是无缘大慈啊，使众生得到究竟安乐，以大慈心来利济众生。第四，要安住大悲，以大悲心来救度众生。悲者能拔苦啊，慈是以乐，悲是拔苦。有苦恼的众生要拔除他的一切苦恼啊，所以把心安住在大慈大悲的菩萨根本法中啊，来利济众生。第五，能够安住满足诸波罗蜜，诸波罗蜜啊，就是六度十度。菩萨道修行的方法总不出所谓六度万性啊，六度能够包含一些菩萨道在里面，所以叫做万性啊。布施、持戒、忍辱、精进、禅定、般若智慧啊，这是菩萨道应当要修学的啊。那么必定要修到满足，六度都满了啊。那么三大无数劫修行满了，将成佛之前啊，所谓三期修福慧，百劫众相好啊。经过三大无数劫修福修慧，六度圆满，就是满足诸波罗蜜，能够安在这个诸度的修行法门当中啊，时时刻刻如法修学，就是安住满足六波诸波罗蜜啊。华严经到后边是讲十度的啊，实际上就是从第六波罗度里面开出四度来，成为十度。第六，安住诸行，行指修行法门啊，菩萨一切法门都得修啊，不是单修一种法门，也没有单一法门成佛的啊，以一法为主，其他一切法门都要修学啊，门门都成就了才算是成佛，所以要安住一切的修行法门，安住于诸行。诸就显示这个修行法门本来很多啊，在菩萨道上样样都要如法修学。第七，要安住大愿，就前面说的常发大愿，常发大愿要安住这个大愿里啊。这个究竟菩萨道发大愿，这个愿怎么样子安住，怎么样子发？大善教典里面呢，这类文字是很多的啊。现在大藏经的这个大乘佛法里面呢，其他的经论且不用说啊，以我们中国古代的古的所有的这个定下来的这个关于菩萨道上菩提心的修法所发的愿，可以做参考啊。那么唐朝的时候，有一位慧照法师，智慧的慧，三点水照范的照啊，这个慧照法师，慧照法师编有一部叫做《劝发菩提心集》啊，他那个菩提心集里面呢，有一篇啊，里面有一门叫做《立誓发愿门》啊。 劝发菩提心集里面的立誓发愿门呢，他就把这个大乘佛法里面所说的发愿的道理把它提出来，提出它的要点呢，来劝导行菩萨道的人怎么样子发愿。因为他是学五蕴师的，他的内容啊不离欲切师地论，差不多的根据这个欲切师地论里面所说的来说明这个发愿。他这个文字里面有说到十种愿，应当菩萨道行菩萨道的人要发这十种愿。他这个十愿当中第一个愿呢，就是希望从过去世到现在世所修所种的一切善根通通回向给一切众生，希望一切众生都同样得无上菩提。他这个意思就是回向众生，回向无上菩提，又把从过去久远劫以来乃至一毫之善一直到今生修学佛法所有的善根通通回向期望一切众生啊去向于无上菩提都能成佛。他第二个大愿呢，希望众生要修学佛法成佛，那么用这个善经能够生生世世敬畏来际，生在有佛的国土里亲近十方诸佛。总之从此之后他要生生世世生在有佛的地方能够亲近诸佛，不要生在没有佛出现的国度他发愿生生世世生在有佛法的地方，最起码要有佛法的地方能够让他修学佛法继续前进。他第三的愿说既然生在佛有佛法的地方，希望能够常常亲近于诸佛，常常亲近善知识随顺诸佛善知识所开导的修行法门努力进修，亲近诸佛菩萨善知识好像如影随形啊，好像这个人走在日光之下有这个身影投射在地面上，好像这个身影随着这个身形，身体到什么地方它这个影子就到什么地方，把身比诸佛菩萨善知识，影比作自己跟随诸佛菩萨善知识修学，没有离开，没有一刹那间离开，说明这个人走在日光之下呀，他这个影子绝对不会暂时离开，一秒钟离开都不可能的，他必定是常常就在你的身边，你走到哪里那个影子就跟随到哪里。那么行菩萨道的人无论到什么地方要亲近诸佛菩萨，亲近善知识那么善知识在哪里就亲近到哪里，绝对不会离开善知识，不能远离诸佛善知识。这是第三个愿。他第四的愿是说亲近诸佛菩萨希望能够有诸佛的开导说法，听了就能了解，就能如法修学那么亲近佛亲近菩萨用意就是要学习佛法来努力进修，能够常常听到佛的开导指示。第五，希望有亲近诸佛的缘故啊得到种种妙法的受用，而且能够有神通的时候就随顺这个可能的范围去做度化众生事业。第六，他发愿说我得到佛的正法之后啊不会有厌离之心，念念都努力进修佛法说法度化众生，能够使众生来示教立习，使众生生欢喜心，都能了解佛法，就是自利利他。他第七的愿说我开导众生懂得佛法，用佛法来利益众生之后敬畏来际都是这样做，不会暂时停止第八他的愿说有诸佛那边他听到佛法之后能够 帮助佛来转法轮说法度众生，就佛所有说法度众的地方，他都要随顺到佛的那个地方，使众生断烦恼了生死，使闻法的人都能发菩提心。他第九的愿说，我能够使令一切众生发菩提心之后，我要扶持发菩提心的众生，使他能够就近离苦得乐，就是舍生命财，我也要扶持众生到就近成佛。第十，他的心愿要呵护正法，扶持佛的正法，尽未来际发心要扶持正法，使正法永久流传世间，那么由此使众生呢在佛法上得到广大利益。他这个愿文呢值得我们学习啊，这些文字现在很少流通，后边还有好多，不便一一说明，因为它里面的文字很多啊，只是说出来给诸位做参考。这个慧照法师这一位大德，他学为师最先，他刚出家没多久的时候曾亲近过玄奘三藏法师。玄奘法师将要这个升兜率天之前，他曾去亲近过，但是没有多久啊，玄奘三藏就升兜率天了，那么他就改去亲近这个窥基法师，那么窥基法师入灭之后啊，他弘扬为师啊，很努力的继承窥基法师弘扬这个为师啊，当时有圆哲法师等那么有些提倡义说跟这个窥基法师不一样，那么因此啊他就根据窥基法师的成唯识论的书籍啊，他就了义灯，成唯识论了义灯啊，来破除其他的不同的义说的这个说法，那么就是扶植玄奘原来的唯识的这个理论。他在唯识家里面是有很重要的地位那么可惜啊后来可能是其他这个例如禅宗啊净土啊都弘扬开来了，唯识学起来叫人很烦呐，因为他的分析法太多那么如果是不善分析的人，对于唯识他学不进去，那么而且禅宗是提倡这个不离文字，直指人心见性成佛，那么大家又贪爽快啊，贪简单了，结果唯识后来就没人学了慢慢可以说到中唐以后唯识就消失了，很可惜那么这是说到这个安住大愿呢，我们平常讲的愿，大家所知道的就是刚才所说的四弘誓愿啦，诸佛菩萨的愿呢那些别愿大家都耳熟能详啊那么也提一些我们平常少见到的，希望能够啊来加以熏习，加以学习这位慧照法师他有著一部能辨中边慧日论那么也是发挥这个唯识的道理那么非常重要，都应当要好好去研究的民国初年由太虚大师杨仁山居士等提倡有这个慢慢学唯识的人就多起来了所以民国初年到这个第二次大战结束这段时间，学唯识的可以说是比较盛行现在慢慢呢学唯识的人又越来越少了，为什么呢？现代人不但是不肯用脑筋啊，因为有电脑了嘛他不但是不用脑筋啊，而且不愿意看书，连书都不想看，他怎么肯去学习这个分析法什么唯识白法，还有这个玉阙斯地论的660法，他看到就头痛了那么因此之故啊，越来慢慢又越少了，真正肯学的人并不多所以实际上在佛法你要分析这个宇宙万有事出世间一切诸法的法相，不学唯识 没有办法懂的。因此之故啊，唯识的法门在佛法里面是很重要的啊。所以大乘佛法从前在印度也只有空有二门呐、啊，欲切一派就是这个法相宗啊唯识，那么中观一派是讲空的啊法性宗。那么流传到中国，真正把唯识传到中国来的就是玄奘三藏法师啊。那么到了明朝末年，虽然有人学唯识，可是已经把其他各宗的教理呀、啊、多多少少混合进去，已经不是纯粹的。所以时而有人问到修学唯识应当看什么书呀，我就建议他最好以窥寂法师的著作为本，以唐朝窥寂法师的著作，那是唯识的原来的样子啊，能够把那些教典学会了，才不会在唯识方面呢有所偏差。因为那些古珠啊现在都有了，因为在唐朝中叶以后很多都失传了，例如窥寂法师的著作啊，那么到唐朝中叶以后慢慢失传了，所以纵然明朝有人发心学唯识，他没有看到这个窥寂法师的著作啊。那么现在通通都请回来了，有许多唯识的教典从日本从韩国请回来啊，尤其现在的中文的藏经里面万字序藏里面呢有很多著作啊，都是这个唯识，可以说完全回到这个原位来，可以好好的下凡功夫去修学的。那么因为谈到这个安住大院，谈到慧照法师的这个立寺院门那么提出来介绍给大家做参考那么因为这些书比较少弘扬啊，不去看大藏经是不知道有这些教典存在的那么因此之故，我们要法门无量寺院学的话，这些法都应当要好好去发窟第八，安住巧方便，这是度众生所需要的安住巧方便就是全巧方便，度众生的全巧方便，没有全巧方便没有办法度化众生，因为众生的根性千差万别，单用一法不可能普遍度众，所以众生的根性差别很多啊，那么随顺众生的根性而加以度化，那就要有善巧方便来适应众生的根基。所以第八，能安住在巧方便里。第九，安住勇猛力。安住勇猛力就是精进的推进机啊，不但是精进，还有勇猛向前呐、啊，好像一人以万人敌呀 能够。好好的下功夫，爱拼才会赢啦。哦，这不但是爱拼才会赢，爱大打拼才会大赢。要下这个大功夫，用勇猛精进，就是勇猛力。这个勇猛力啊，就是推进修行的这个自利利他的法门的推进机。第十，安住智慧，智慧就是般若智慧。总结说，上面这些。最重要的就是要安住在般若智慧当中，般若智慧好像人有两个眼睛啊，来看前面的这个一切境界，这个两个眼睛就是好像佛的全十二智啊，有全智能善巧方便运用，有十智能够知道哪一种法才是正确，不至于走错路，所以要安住这个般若智慧里面。来领导所修的法门所以大智度论里面说，六度啊，五度如盲，般若为导前面的布施持戒忍忍辱精进禅定他好像这个身体的脚啊手啊能动作般若智慧就是好像人的两个眼睛，有眼睛才能领导这个身体动手动脚去动作， 假如没有眼睛好看的话，火坑也不知道会有危险。所以般若智慧最最重要，人的身体眼睛最重要，修学佛法般若智慧最重要。般若智慧就是修学菩萨道的、眼睛，菩萨道的眼睛。假如没有般若智慧，就不懂得这个菩萨道应当怎么走啊、有了般若智慧，才能观一切法皆无所住，善能观察一切诸法啊、那么观一切法无所住，住是执着啊、虽然拨通一切佛法一切如法修行，但是他不会执着，不会被这个法所转，不会执着于诸法，所以无所住啊、也就是《金刚经》所说的应无所住啊、无所住而生其心。那么无所住怎么样的无住啊？犹如虚空，好像虚空。又拿虚空来比方，虚空有住吗？虚空无所住，一切法安住在虚空里，虚空本身无所住。所以《楞严经》里面说，虚空无相而不具诸相发挥、虚空本身无形无相，但是一切相都在虚空中发挥，离开空色发挥不起来、如果没有空，一切法都不能发挥。那么如果菩萨不懂得空、不知道空，那就没有办法发挥他的这个菩提道。所以皆无所住，犹如虚空，才能观一切法，如法修净。总结上文说，佛子，若诸菩萨住持十法，能令一切诸佛发喜。法会菩萨讲到这里，对精进会菩萨说，佛子啊，凡是修学佛法的人，能够安住于前面所讲的许许多多的多种十法，就能使令一切诸佛对这个初学菩萨生欢喜心。您所问的要怎么样的修习才能顺理佛法而使得诸佛欢喜，就是以上面所说的，从不放逸到这里安住智慧，就是使诸佛欢喜的最妙的方法。经文到这里为止，法会菩萨大福清净会菩萨所问的十问当中啊，第一番的问话啊，怎么样的修习能得诸佛欢喜的问话，到这里已经答复完了。后边的经文是第二个问法的答复，答第二问的文字啊，因为剩下时间不多啊，讲不完，所以在经文上今天只能讲到这里告一段落。因为春节到了，大家都要忙着过年了如果是个小孩子，过年很欢喜的。为什么？因为有新衣穿又有糖果吃，又有压岁钱小孩子过年是最欢喜的但是老人也跟着欢喜起来总之过年大家都是吉祥如意的欢喜事。所以因此啊，为了过年，我们今天就这个今年就是所谓农历一亥年呢、这一年星期讲座就讲到今天为止。那么以后啊就是过年的事了，那么暂时停讲，等到过了年之后，元宵后的第一个星期天，就是农历的正月二十一这个星期天才接着讲下面第二个大幅的话，就是第二番的问，第二番的大幅。那么后文呢得留到明年才讲了剩下的时间呢我们简单来谈一谈显首家的这个他的教义华严是显首宗显首宗的所依的根本教典所以也可以称作华严宗 因为他是根据《华严经》来发挥他的教理，到了贤首果师，唐朝在这个唯一的女皇帝武则天的时候啊，贤首果师大臣贤首宗啊，贤首的教义啊，到那个时候就组织完成了。那么贤首教义与天台有什么不同呢？天台讲五十八教，八教里面有化仪四教、幻法四教，主要是说的幻法四教，所以天台有四教仪。贤首他讲的是三十五教，十他叫做三十，天台讲五十，他讲三十。他为什么讲三十呢？他是根据《如来出现品》里面说，日光出现的时候有三个阶段，就是日出先照时，日升转照时，日暮繁照时。根据这个太阳从东边出来，刚升出来，日升先照时，如日出出先照对面的高山，日出先照时，这是华严啊。中间第二，日升转照时，日慢慢升高了，太阳慢慢升高了，日升啊，那么到了这个天空中，到了中天啊，那么从慢慢往上升高到中天啊，转照啊，那么在转照时里呀，再分为三个阶段。日升转照时分为三个阶段，就是初转、中转、后转、分这三个阶段、那么然后日最后要下山了，日光下山了、到了日光，到了日暮的时候啊，叫做日暮繁照时，暮暮落啊，日下山啊、日光下山的时候，日暮还是回照东啊、回照到东边的高山呢、日暮繁照时，所以贤首家他说叫做三十，日出先照时，日升转照时，转照时分作三个阶段，初转、中转、后转，然后日暮繁照时，回光返照的繁照时。虽然说三十啊，它的内容跟天台的五十可以说是相同的。怎么说呢？日出先照时啊，就是说的华严经，它不叫做时，就叫做会，有华严啊、华严梵网会，有华严经的会。跟梵网经的会都是初说的啊，日升先照，先照时，佛最出现时间，最初出现时间，先说华严呢、跟天台的华严时是相同的。日升转照时啊，分为初转、中转、后转了。初转时啊，就是说阿含了，就是天台的阿含时。中转时啊，就是说的方等啦、它不叫做方等，叫做方广啊。啊，方广经里面有解深密经啊，它叫做方广深密会啊。阿含前面有提位经啊，叫做提位阿含会啊。初转叫做提位阿含会，中转叫做方广深密会啊。为什么阿含前面加一个提位啊？据说释迦牟尼佛坐在菩提树下成佛的时候，在人间的现象可以知道的，有一位提位的商人，做生意的人，从菩提树下经过，看到佛成佛了，坐在菩提树下巍巍堂堂很庄严，他就发心啊，向佛请罚了，佛就给他受皈依啊，但是那个时候还没有僧宝啊，还没度五比丘啊，他就说皈依佛，佛当然释迦牟尼佛了，皈依法就是他所说的教导这个体位修布施持戒升天之法，那也是法了。皈依生呢还没有生，又叫做皈依未来生 归于未来生。又后来到鹿耶院出家法人就有生了吗？所以那个时候提位经，藏经里面有提位经的啊，那是度这个提位伤人啊。那么这是在阿含之前就有了，所以叫做提位阿含会。不能完全抄人家的嘛，那总得自己隆先名堂出来，所以阿含就叫做提位阿含会啊。那么第二的中转时就叫做方广深密会，有解深密经啊，代表相宗嘛啊。那么解深密经是像这个唯识宗的六经十一论的六经之一啊，所以叫做方广，就是方等啊，大方广佛华严经，这个方广就是方等的意思相同嘛，就大圣了啊。方广深密会就是中转时，后转时啊，就是说般若啦。就叫做般若妙智慧啊，般若妙智慧啊，就是天台的方等时般若时，它这个中转呢啊，就是方等时，后转就是般若时，所以虽然是三时，跟天台的五时还是相同的，最后日暮梵照时啊，还是梵照高山呢、啊、就是说法华经啊，日暮梵照时就是法华涅槃会，法华涅槃会，法华经涅槃经都是属于第三时，日暮梵照时，又是照高山了啊。它这个不同的地方，跟天台五时不同的地方哈，天台的五时啊，是从日出到日中间到最终点啊，普照大地为止。日落那一段呢、啊，下午的时间不用天台，不用，只是从这个日出到了最高啊、到中天，这就是比方佛说法华经啊，会三归一，会全归十，这个道理好像如日中天啊、他不拿这个日暮来比，日暮之还是凡照高山呢、啊、照这个东边的高山呢啊、然后如果是照高山的话，那变成跟华严一样，只是立大根呢、啊、小根不立呢、啊。实际上法华呢，它是会三归一的啊。那么因此之故，天台拿五时的说法，借这个时间的日出来比吗？它是从日出到中间啊，到中天的这个中午的时间啊。这个贤寿家的三时，它是从这个日出到日落，通通用，就是分为三个阶段啊。那么它的午觉，不要听错了，不是叫你睡午觉了，不是吃饱饭睡午觉，这五种觉哈，五种觉就是小觉、小圣觉啊。那么后边四种都是大圣的叫法，就十觉、大圣十觉，开始的十啊，大圣十觉啊，大圣中觉、终点、结束啊、就近啊、大圣中觉啊，还有一圣顿觉啊。然后就是圆觉，简单就叫小时中顿圆。天台讲藏通别圆法法四教，贤首讲小时中顿圆五教，他只加上一个顿教，他那个小教啊，跟天台的藏教差不多，不过天台的藏教有包含这个最顿根的大圣菩萨在里面，他是正化二圣旁化菩萨，可是他这个小教呢，既然叫做小教，就纯粹是小圣了 啊。那么这个实教中教啊，就是等于天台的通教啊，跟别教啊，中教等于别教，这个顿教可以包含在圆教里面。他为什么会跑出一个顿教来呢？你要知道贤首果师的时候禅宗啊这个南顿北渐的这个禅宗已经兴盛，开始兴盛了，那个时候六祖已经出来了，兴盛了，那么因此他要把禅宗收进去啊，所以来了一个顿教天台家也有顿教啊，但是他的顿教在化仪，是化仪里面顿渐秘密不定是在化仪。 他现在是小时中顿圆，他这个顿教就是把这个禅宗把它收进去就是了。那么还有许许多多的道理啊，本来研究贤首的教理呀，只能从华严经的这个玄坛啦，华严玄坛里面去研究，没有像天台有这个天台四教仪。贤首中有五教仪，可是他这个五教仪呀，是到了清朝初年那个续法法师才编出来的。续法法师，继续的续，佛法的法，续法法师，他是康熙年间的人啊，他到永正六年就圆寂了，他住世88岁啊。这位法师非常非常了不起啊，他对于贤首中有广大的贡献啊，他不但是编好贤首五教仪呀，他还著作贤首五教仪的注解，叫做科注。好多好多啊，不得了啊，这么一大楼啊，这个木刻本子有20几本啊啊。那你看这一位，他从他学佛，出家学佛以后啊，懂得佛法以后，他的手就不停的写啊，眼睛就不停的看，一直到他入灭88岁，住世88岁啊。那么他这一生的著作全副精神下在贤首宗的教理里面，所以他编这个天台编的这个贤首宗的五教仪啊，那么他恐怕初学的人难懂啊，又另外编写一个简单的叫做五教仪开蒙，开蒙啊。那么五教仪，五教仪科注，五教仪开蒙，这是贤首宗的入门书，入门的圣典。而他的著作很多，例如楞严经，他就有很一大部最详细的注解，叫做灌顶书啊。那么其他有好多好多，像这个圆觉经，它有释义书啊。那么八大人觉经啊，42章经啊，他都加注解啊。这一位是非常了不起，清朝初年是一位很了不起的一位高僧啊。那么这是属于在贤首宗里面根据华严把教理组织完成，就是这位续法大师啊，是很了不起的。那么因为剩下的时间呢，只把这些一点点贡献给诸位做参考。